六啊，34章呢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总结。在34章当中啊，看到整个事件的惨案啊，所以把它放在整个经文的框架当中，第一层意思把它放在雅各两次建坛中间，可以。我们待会儿看35章，我们待会儿会看3到35章的1到7节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各的生命啊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更新的变化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从创世纪12章，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，神是怎么将亚伯拉罕、撒、雅各他的选民放在这个世代、放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来面对这个世界的王啊，来让神的百姓见证基督啊，来祝福万民这样的一个经文框架。OK，好的。然后呢，那一天，就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那在34章的信息怎么以基督为中心呢？就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所有的经文不是都为基督做见证的吗？那么在34章这件事件当中，怎么以基督为中心呢？你们觉得呢？怎么以基督为中心？所以呢，这就是需要你放，所以这就需要你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框架当中去读34章。你要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经文框架当中去已经解经。所以前面看到了雅各两次筑坛当中雅各生命的变化，后面会看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在选民的历史当中，神怎么呼召、带领他们，把他们放在这个世界上来见证自己。那请问，我们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子孙，这是衔接旧约的一种属灵上的传统。同样，到我们现在如今是新约的子民。我们是新约的子民，这就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神独生儿子的宝血，被上帝买赎出来。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被上帝再次的拣选出来的。所以雅各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神呼召他们，当然也是在话语当中去呼召他们。来，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主做见证，然后你开始读到雅各这里的失败，那这里怎么读出基督呢？很简单的，雅各的失败、大卫的失败、所罗门的失败，都要去验证、去预表到那位真正不失败的、永远不失败的上帝的儿子。所以，基督是什么？基督是谁？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基督是谁？基督是神的儿子，那神也差派他的儿子进到了这个世界。为什么当你去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很容易的将耶稣基督出生之后，他的父亲约瑟带领他去埃及，然后从埃及地出来，很容易把这个与创世纪后面的出埃及联系在一起，因为很简单，这就是出埃及记，因为基督也代表他的百姓。如今父也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了这个世界。什么叫做道成肉身？所以这就是这个核心，道成肉身的核心，就与前面神呼召亚伯拉罕，明白吗？进到应许之地，进到迦南地，面对迦南人，面对亚比米勒王，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。道成肉身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，我们的信仰从来都是道成肉身的，所有的宗教都是肉身成道，肉身成道是脱离的，是出世的，我不要被这个世界任何的，不要被这个粪坑当中任何的臭气所搅扰，我要肉身成道，我要升天，这是所有其他宗教，但是我们的基督教信仰的起点是道成肉身。所以，为什么这样一个道成肉身的宗教，到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就变成不谈政治了呢？这不是奇怪的不得了的事情吗？这完全自相矛盾嘛。 那如果是这样的，耶稣基督所做的救赎的工作，应该连出生都不需要出生，不需要去面临希律王杀婴的逼迫，不需要去面对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，不需要去面对比拉多外邦人的王，他也不需要跟他的百姓说，以后你们也会，世人也会逼迫你们啊，世人也会把你们带到公会那里，带到君王面前。整个《使徒行传》在讲什么？神给保罗的命令是什么？你要在以色列人和外邦人、君王、百姓面前做我的见证。这就是这个信仰的核心呢。但是呢，现代的基督教就变成了一起升天教。为什么叫升天？就叫肉身成道。他不断在那里所操练的所谓的生命，那种所谓的道，那种生命都是空中楼阁。我再跟你讲，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更新，他不是在教会里面被操练，明白吗？他不是在教，因为在现在的这种教会的体制当中，以我们之前的这种信仰，你是最容易装甲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外邦人彼此相处，我们还说人心隔肚皮，我是看不透你的，我怎么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？外邦人为什么对别人有很多的防范？我是看不透你人心隔肚皮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我根本不知道。但是基督徒之间呢？基督徒之间呢，你会发现好像很简单，你很容易被外在东西所迷惑。你到他的家里，发现他，哎呀，家里很多圣经，他拿出他常看的圣经都给翻烂了。然后呢，你发现他呢，一三五的都去教会聚会，每个月的还禁食祷告两天。你这些东西，外在东西一进到你的头脑当中去之后，你马上就会得出结论，他是个敬虔的基督徒。你明白吗？所以他比外邦人更具有迷惑性。你今天到一个外邦人面前，两个外邦人怎么判断他是个好人呢？啊，他天天看新闻联播就是好人吗？不是，当然不是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去判断他是个好人？怎么判断他是个有信用的人？怎么判断他是个诚实的人？但是基督徒当中好像很容易判断，为什么呢？哦，这个人读过神学，哦，这个人信主二十年了，哦，这个人为主坐过牢，好像这些东西呢都表明了他的生命很好，根本不是这样子的。所有基督徒的生命的历练，我再次讲一遍，都是要被放在这个世界的面前，都是要道成肉身才能得到历练。根本不是在教会这样的一个框架当中，在这种宗教礼仪的判断当中去表明和历练的，这些都是虚假的，这是最容易作假的，这是最容易作假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段34章怎么来彰显基督？很简单嘛，等到基督他道成肉身，他来到了世上，你们要看他是怎么面对世界的呢？基督是怎么面对世界的？我们不是说神要把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怎么放到这个世界当中去？我们要看雅各怎么样，雅各全家、雅各和他的儿女都在这个世界失败了。那基督是怎么面对世界的呢？基督是怎么来？我们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见证基督、祝福万民。那基督是怎么见证他自己的呢？这就是四福音书的主题嘛，这就是耶稣基督要医病赶鬼的目的嘛。就是要彰显他的权柄嘛，彰显他是谁嘛，他要见证他自己嘛。等他第三天复活升天之后，为了要留下我们来见证他，所以才赐下宝惠是神。那么基督是怎么祝福万民的呢？他是怎么祝福万民的？两条线索：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；法利赛人，你们有祸了，但是虚心的人有福了。这叫祝福万民。那么基督是怎么面对法利赛人？基督是怎么面对比拉多？这是不需要讲的。这个整个福音书你们熟悉的不得了。当耶稣基督面对法利赛人、面对比拉多的时候，他有没有退缩呢？他有没有妥协呢？他有没有惧怕呢？明白吗？所以你今天看到雅各在这里的失败。你就要知道，神最终差遣的是他的儿子去面对这个世界，就如同耶稣基督过来做比喻说，神最终差遣的是他的儿子来进到他的葡萄园当中，明白没有？他没有退缩，没有妥协，没有惧怕。 完全与这个世界是分别开来的，然后彰显上帝的公义，彰显上帝的慈爱。用耶稣基督的话来讲，用一句话表达，就是我只以父的心为念，就完全遵行父的旨意在那里行。明白意思吗？所以你要把它放在这样一个框架当中，看到基督，然后你当你看到基督的一个表率，基督是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？不是你们常常问吗？那我们今天作为雅各，我们如果面对这个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效法谁？效法基督。很多的基督徒读旧约，读亚伯拉罕，读以撒。读出来的都是信心之父啊，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，亚伯拉罕是基督徒的信心的天花板。亚伯拉罕的信心如果成了你的天花板，你还是基督徒吗？那耶稣基督都不需要来了吗？你们都去信靠亚伯拉罕就可以了吗？这种是什么样的基督教信仰呢？明白吗？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他赐给我们的恩典远远大于他赐给亚伯拉罕的恩典。他已经来了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要面对的一切的问题、一切的挑战，他都已经经历过了；我们要背的十字架，他都已经背过了。任何一个基督徒，他可以警醒自己的生活，常常问我该当怎样行的时候，圣灵只要给你一句话，就是只见基督，就这一句话。我该当怎样行，彰显基督的爱。圣灵会指向你，直接基督。我该当怎样行，彰显上帝的公义。圣灵会指向你，直接基督。明白吗？所以我常常讲，基督徒我们的信心的软弱，属灵上的软弱，基本上90%根本都不是你不知道怎么行，而是你不愿这样行。从来都不是你不知道怎么做。而是你知道该怎么做，只是这么做的代价你不愿去，这样不愿去，所以你会妥协，会退缩，会惧怕，然后这种妥协、退缩、惧怕不仅会造成你属灵上的软弱，而且会直接影响，这是就我在讲的，直接影响到你的家庭，影响到下一代，你的儿女，一样的啊。好了，这是我把34章做一个总结。34章呢，我讲的比较慢，讲的比较慢，我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解经的思路告诉给你们听。我再次强调一遍，解经思路第一步，以后你们读圣经就是这样的，先把这段圣经的框架结构，它的结构先搞明白。比如说，我待会会讲35章1到7节，35章1到7节就是标准的交叉结构，你要把它的结构先搞明白，这第一。第二，要把它放在一个经文的框上下文当中去理解。那这种上下文的理解，它是一环套一环的。我待会儿我就我今天灵修35章1到7节，仍然是这样的。我哪怕讲的比较快，10分钟就讲完，但是次序仍然是这样的，知道吗？这就是圣灵要带领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去理解的一个过程。这就是我讲的字义和经义啊。OK，好，我们来看35章的1到7节。35章1到7节，这样子，刚才古布对准已经读过了，我要再读一遍。我读的时候，你们找出它的交叉结构。神对雅各说：“起来，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”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，并且与他同在的人说：“你们要除掉中间的外邦人，也要自己更换衣裳。”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，雅各都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。他们便起行前往，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惧惊惧呃。京剧就不追赶雅各的粽子了。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，就是伯特利。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，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，神在那里向他显现。好，1到7节的交叉结构找到了。
没声音了。
OK，分段啊，分段非常非常简单。第一节第一段很简单，因为这个交叉结构你一眼就看得到。第一节就是和第七节相对应的，神命令他筑坛，第七节就是回应。二到六，所以如果是这个是交叉结构，交叉结构就意味着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就在二到六。就所以，它当你这样来分的时候，一和七就是一条线索，二到六是另外一条线索，但是二到六是一个核心。好，这就叫交叉结构。然后你把这个交叉结构讲明白了之后啊，看明楚，因为这个结构非常简单，你看清楚之后，然后你再把每个经文把它梳理一下。你看第一节，神对雅各说，感谢神。雅各现在在事件之前34章，雅各的状态是吓破胆的一个女人一样，完全无法承担起一个家庭当中的父亲的责任，既不能保护他的儿女，也不能在这个事件的人面前行公义，根本不行。所以神就向他说话，所以再次告诉给我们听，我之前反复讲的一个原则：任何一个基督徒，他的生命的更新。不可能离开上帝的话语，不可能离开上帝的话语。常常有人说，你生命的更新要来教会，可以的，你教会只要传讲神的话语，生命就能更新，懂没？归根结底是来自于神的话。你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当中，每次在他们属灵上软弱，每次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，神的介入都是非常明显的，他主动的介入，什么介入？用话语向他介入。而且35章这一段是雅各人生当中最密集的，上帝向他介入最密集的。所以35章神直接对他说话，神直接对雅各说：“好，神对雅各说，第一节神对雅各说，让他做哪几件事情？”所以你在读经文的时候，马上你在这一节要看它的结构，这一节也是有结构的，你会很明显抓住哪几个动词，三个动词，第一起来，第一起来，第二是什么？第一是起来上伯特利，这是第一，因为你起来就是离开的意思，起来去哪里？去伯特利，这是第一，第二住在那里，第三住。然后核心是什么？里面的这三个动词，你可以把它总结一下，就是离开，住在伯特利，在伯特利住坛，是吧？离开哪里？离开世界。你看神没有跟雅各说起来离开这里去伯特利住坛，神突出了一点说你要离开这里住在伯特利。这很明显和34章刚开始雅各在世界买地形成鲜明对比。你自己看到这个地方很好啊，这地方民风很淳朴啊，通货不呃那个物价很低啊，房子很便宜啊，然后你就在这里买了，这是你的想法。上帝让他要去伯特利，要待在伯特利的。然后呢？神命令他筑坛，所以第二座坛是上帝命令他筑的，不是像事件筑坛一样，雅各自己想要在那里筑的，是上帝命令他来筑坛。然后在第一节当中，神讲得很清楚，筑坛给谁？给神。神是哪一位啊？你看第一节当中说，这个神是哪一位呢？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。然后等到雅各后面，他跟他家里人来说到这个神的时候呢，就说这个神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。翻到 雅各在伯特利遇见神的那一段。翻到圣经的那一段啊，是在二十之前。对，翻到28章，翻到那一段啊，那段也是某一个主日讲的，应该是啊。好，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啊，天梯啊什么这些就不讲了。好，你看啊，雅各许愿20节，雅各许愿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10%献给你。雅各的这个许愿讲的是指什么？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必做神的殿。这句话是什么？这句话就是一个许愿，就是只要神怎么样保佑我，与我同住，给我食物吃，什么衣服穿，我就会把我现在立做的这个石头当做神的殿。请问，当做神的殿，雅各是谁？神的百姓。我要把这个立做的石头当做神的殿，你们看到什么？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，为什么要建会幕？建会幕的目的是神要在会幕里面显现，与他的百姓同在。以色列人进迦南，为什么要在耶路撒冷建圣殿？会幕圣殿就是神的殿，就是神的居所。在这个地方，伯特利的这样的一个意象，不仅是耶和华向雅各显现，向雅各重申应许，雅各在天梯当中啊，这样的一个对基督的预表，这些我都讲过了。雅各在这个许愿当中犯的四重罪，我都讲过了。在这里面有一个核心，伯特利是叫做神的殿，这是个核心。雅各建的这个柱子啊，雅各浇的这个石头，它在这个地方，我立为柱子的这个石头要做神的殿，神的殿就是神的居所。那请问，神要在哪里建他的殿？神要在哪里建他的居所？这个地方必须要有谁呀？神在这个地方设一个殿，神说这个地方是我的殿，我要在这个地方，这地方人烟都没有，旷野是什么地方了？神在会幕与他的百姓同在，明白意思吗？所以你们知道这一段，你们知道这一段在讲什么吗？这一段是这个35节当中的这一段是个这句话是个核心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成的殿是个核心。所以如果你把创世记35章1到7节要做上下文的。第一要找到上文，就是这一节经文，所以神才跟雅各说你要回到伯特利。为什么？因为伯特利是我的殿呀，你要在那个地方要用柱子立着做我的殿的，你要在这里建殿的，你要在伯特利来建殿的。神要在伯特利与他的百姓同在的。神、百姓、殿，明白了吗？神、百姓、殿，神在哪里与他的百姓同在？在殿里与他的百姓同在。如今在新约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殿，神在基督里面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这就是雅各，神要命令雅各要回到伯特利的原因。回到伯特利，好，这个，然后第七节，雅各就去那里建殿啊，雅各就在那里筑坛。这个我先讲中间的部分，2到6节，2到6节雅各做了什么？2到6节雅各做了什么？所以这一次的在伯特利建殿与在世间的建殿根本的区别在哪里？为什么之前在34章我在解释事件建殿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姊妹说，汪老师怎么会这么理解呢？这么理解，为什么你理解不出事件建殿的？事件柱坛的里面的问题，因为你没有联系35章雅各在伯特利柱坛，你发现区别多大了？为什么在那个33章的最后， 雅各在世界筑坛。我说这个里面雅各只是我在这里有了一个家，有了个业，所以我需要有一位神筑一个坛。我待会会讲这两个坛的名字啊，雅各所取的那个名字是至关重要的。所以世界的坛是雅各完全自我中心在那里筑的，这个神就是我的神，伊利伊罗。以色列，这个神就是以色列的神，就是我的神，我的神要在我的家里。雅各的，你把这句话记下来。雅各的意思是我的神要住在我的家里。等到伯特利建殿，神要显明是什么？神要住在他的殿里，与他的百姓。我要请一个神回家，在世界，请在世界。世界是我新造的屋子，新买的地。我要在那里安家、安居、乐业100年。我要请个这个神过来，就这个意思。这就叫做世界的祝福坛。雅各早就不明白，已经忘他当然不会忘记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，他已经不明白他在伯特利神经许下的愿言，他已经忘了伯特利是神的殿，他也不明白神的殿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他不会回去的。他跑到哪里就是哪里，哪里好就是哪里。然后现在。神让他回去了。神让他回去之后，雅各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你们就看到，当神的话语临到雅各，雅各原来是个吓破胆的怨妇，那么多年了，从来没有在家里承担起属灵的责任。如果有任何一点点属灵的责任，他们全家就不可能在世间堕落，他的儿子们就不可能是这样子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再去往伯特利之前，雅各做了一件事情，自洁，感谢神。雅各知道自己需要自洁，而且这个自洁里面的核心是什么？除掉外邦神。自洁的核心是什么？除掉偶像。所以什么叫做自洁啊？你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洁净啊？什么叫做洁净？那一天有一个人私信问了我一件事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那个代表性，我就在这里讲一下啊，我也不说是谁，也无所谓啊。他说过年的时候，在他们教会有一对弟兄姊妹，然后那个弟兄呢过年时候打麻将，可能是小赌一点钱，然后赌了一点钱之后呢不管输赢，然后过年之后回到教会领圣餐，这个弟兄就自觉有愧，好像有罪。觉得哎呀，我赌博了啊，就好像是能不能领圣餐呢？对不对？能不能领圣餐？我到底能不能领圣餐？然后这时候呢，另外这时候问我的那个可能是个弟兄或者是个姊妹啊，然后他们就问这个人，我能不能领圣餐？然后那个人就说，哦，不要紧，你可能你祷告啊，悔改，圣餐还是可以领。然后呢，那个姊妹就问我这件事情，她说我处理的对不对？第一，我跟她讲，这个人。他因着这件事情悔改，如果他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悔改，圣餐当然可以领。这件事情你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你这个对他讲的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有问题的在哪里呢？有问题的是，在这个场景当中，在那个弟兄姊妹过来说，哎呀，我的老公过年的时候打麻将，说我现在能不能领圣餐？在这个场景当中，圣灵就在看着教会有没有起到。真正的目的，教会是来干嘛的？你们知道吗？为什么要让我们聚在一起？教会是为了我们彼此来见证基督的福音的。教会就是这个坛，那明白吗？教会就是这个坛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他说，如果我会怎么做呢？我会抓住这个机会。把这对夫妻约一个时间，当然可能领完圣餐聚完会，我一定会找个时间跟他谈。我要告诉给这个弟兄听，你今天犯罪不是因为打麻将来钱了，你今天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你心里的偶像就是金钱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打麻将不来钱，和打麻将来钱，哪怕算一点点钱，你的感觉就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哪怕你是小赌啊，小赌怡情， 疑什么情啊？为什么你的感觉就不一样呢？为什么你就会更加专注呢？更加认真呢？啊，哪怕赢一点点小小钱，心里面心跳就会加速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金钱是你的偶像嘛，很简单。因为这是你的，这是你的快乐的东西啊，引起你心跳加速，引起你脑子兴奋的快乐的东西。这就叫做除掉偶像，你明白吗？不是要除掉外面东西。我今天赌了，我今天怎么样？我今天手做了什么样的不干净的事情？我要去洗手啊！法利赛人天天洗手，这有什么用？你里面的偶像没有除掉，教会要做什么事情？教会就是要洁净的，教会在教会的这个地方就是要洁净、除去罪的。而除去罪的东西是什么？是里面的东西，不是外在的东西。而像刚才那个场景当中，就是教会牧养。就是什么叫做牧养呢？你们知道牧养是指什么意思？就是在这种场景当中去牧养的教会的牧师、教会的同工，就要在这时候非常认真的告诉给他听，弟兄，我们要先来跟你谈你的工作是怎么工作的。你不是要先谈这个事情的啊？以前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你赚钱的方式是什么？OK，你是怎么花钱的？你是怎么赚钱的？你是怎么花钱？对金钱的态度是什么？你们夫妻两人对金钱的态度是什么？你都要问清楚，然后要对他们有针对性的辅导。而不是说我今天那个打麻将了，我的手就不干净了。然后呢，我能不能去领圣餐？这就叫外在的东西，清楚吗？所以雅各做的事情是什么？除去偶像。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的神，这是复数，这是复数，这就说明什么？你们中间外邦的神不是一个两个，是你们中间都有的外邦的神。这个外邦的神。这些外邦的神啊，我跟你们讲，不一定仅仅从巴旦亚兰带来，肯定有从巴旦亚兰带来的。但是这些除掉的什么首饰啊、耳环呢、啊，里面说不定也会有世界的东西。对呀、啊，那还有耳环，也在这里除掉了呀，明白吗？等一下，OK，好。所以雅各做了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叫除掉偶像。雅各在世界的时候有没有除偶像？没有除偶像，因为那个神是他自己拉到家里来做自己的保护神的，像门神一样的。他根本不是在一种敬畏上帝的那个概念当中去助坛的。现在在伯特利，神向他显现，神向他说话，神提醒他，我是在那位伯特利向你显现的神，你要起来到伯特利去助坛。要做的事情，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。考了吗？考了。OK，好，所以雅各那个除掉偶像啊，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属灵含义的啊。等等，因为我要把一到七节要讲完了。好，然后雅各除掉偶像之外，除了除掉偶像之外，二到六节雅各还做第二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是什么？就是向他们宣告，我们家是敬拜这一位神的。什么神？现在我要敬拜的是什么神？敬拜的是那个在伯特利向我显现。当雅各说，那位在伯特利向我显现的神，他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，就是在回应上帝在伯特利给雅各的应许。所以雅各就在心里面承认神是信实，守约是慈爱。所以我们要除掉那些外邦的假神，那些不能说话的、没有公义的，除掉那些神来敬拜这一位真神。我们要去伯特利。所以他们就起行去伯特利。周围的人都甚害怕啊，神使周围的人都甚害怕，也不追赶他们。这一方面保证了雅各及其众子们的安全，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听，雅各这次的离开，从属灵上的分别与他们的在属灵上的分别。于是雅各就到了那个地方，到了那个地方叫路斯，那地方叫伯特利，好，在那里住他，好，给那里起名叫伊勒伯特利。好，最后一个要点。伊勒伯特利的名字跟在世间的坛的名字的差别在哪？ 世界的坛的名字叫做以色列的神，伊勒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呀、啊，伊勒伯特利是伯特利的神，那伯特利是什么意思啊？所以这个地方伊勒伯特利就是指神的殿的神。你看，这是不一样，这是关键性的。前面以色列的神，这是我家的神，这是以色列，以色列到我是以色列，对吧？以色列的名字是神给我的啊。你看这个35章后面啊，35章后面神还要再次给他改名字，要下一次就再次给他改名字，这次是正式的命令。等到我明天领袖我会讲，这次改名跟在亚伯渡口改名的区别不一样。为什么这次是正式的改名？以色列在雅各在世间说，神是以色列的神，这是我的神，我的名字都是神取的啊，神是我的神。好，到了这里就变成神是神的殿的神。我刚才讲的神的殿意味着什么？神他的百姓在神的殿中。你们在线上呢听我讲道啊，听我灵修啊，然后呢，如果说你们把那个叫什么，你们把我的讲道啊，把我的灵修啊分享给你们周围的一些弟兄姊妹去听呢，你们会听到的最普遍的批评就是什么呢？汪老师讲的道是没有教会观的，他自己都没有教会，然后呢，你们反正听听他的道都离开教会了啊，然后呢，就是会批评你们没有教会观，你们知道什么叫教会观吗？教会就是神的殿，明白吗？我今天要透过这个经文跟你们讲什么叫做教会观。教会就是神的殿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我们不能停止聚会，我们要不要进到教会？当然要进到教会。首先第一个，我并不承认我没有教会，我当然会有教会，明白吗？我们在西岛弟兄姊妹在一起，在线上跟你们在一起，这些就是教会。但是我要跟你们讲明白一个，教会观很重要，是很重要的。但是他们错误的理解了教会观。你们知道一个人为什么要，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进到教会吗？一个基督徒，我今天信了主了，我在某年某月某日，有人传讲福音，我信了主，有人送给我一本圣经，我真的信了，我真的愿意信靠耶稣基督。这时候我为什么要去寻找教会，寻找一群弟兄姊妹在一起？你知道为什么？之前我常常批评你们总是跳教会的原因是，我生命啊这里得不到成长，所以我要换个教会。换教会得到更多的成长，我这里得不到帮助，得不到牧养，我也得到更好的牧养，这些都不是重要的原因。好，最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，就在这两个名字当中，世界坛的名字叫什么？神是以色列的神，神是我个人的神，伯特利之神的名字叫伯特利之神的名字叫什么？神是谁的神？神的殿的神，神是教会的神。我鼓励你们在线下去建立小组，我鼓励你们去委身在一个好的教会里面。我当然鼓励你，你知道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当你进到一群真正的弟兄姊妹中间，圣灵会感动你，让你看到耶和华不是仅仅是你的神，基督不是仅仅是你的主，他是众弟兄姊妹，是他的教会的主，是他教会的神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明白吗？为什么我们做着基督徒，做就变成消费者？为什么做就变成自我？反而这种信仰，好像我信主越久，我的里面的罪行好像越根深蒂固，越自我中心。因为你的神永远是以色列神，叫雅各说，永远是世界，这是我的神，我的神永远保佑我的，跟我同在的。我有任何需求向他祷告，我要怎么样，他一定应允我。怎么样，这是我的神。不是的，进到教会就意味着已经没有你了，你只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。基督是大家的主，基督是他所有百姓、所有他儿女的主。你进到了他的国度当中，进到了他的家当中，明白吗？这才叫做正确的教会观。 正确的教会观绝对不会像很多人所说的啊，今天你们啊，天龙二十道，你们就不在我们教会聚会了，就没有教会观了，根本不是。这种叫做教会的组织观，好像离开我这个组织，你就没有教会观。我再次讲一遍，教会不是一个组织。我之所以跟很多的啊，你们所听到的人教会观差别，就是我只认定一件事情，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知道吗？你只要委身在教会，耶稣基督的身连真的被圣灵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，你就在这个教会里。但是你连接进去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让你忘掉自己。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包括灵派的教会，常常是讲我要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，美好的关系，甜蜜的关系。很多很多的姊妹唱着很多的赞美诗，都会想象耶稣基督好像是我的老公，是我的丈夫。这种感觉是非常危险的。你总是在那里不断的强化耶稣基督与我的关系，与我的关系，好像耶稣基督特别要光照你，天上就有一束光，从天堂照下来，就照在你的头顶上，然后你的头顶呢闪闪发光，头发都掉了，明白意思吗？不是这样子的，是教会是神的家，这两个是有重要差别的。所以昨天我跟那个山东诸城。有些现在山东诸城有一群弟兄姊妹，他们现在组有一些小组。我昨天跟他们在做属灵交流的时候，当这群弟兄姊妹他们在一起，为什么我鼓励你们建立小组在一起？就在一起就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们要共同宣告一件事情，向这个世界宣告一件事情：耶稣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主，知道吗？我们是他的百姓，我们组成他的精兵。我们是基督的见证人，懂了没？理解我意思吗？在这个正确的观念当中，排斥两个观念：第一，不要仅仅以为耶稣是你的神；第二，不要仅仅以为耶稣是你这个教会、这个组织的主。不是的，一个人要有正确的教会观之前，首先要有正确的国度观，要有正确的国度观。我跟古波弟兄说，今年我们要在，因为我们现在分了3个团契，每个团契都有自己的奉献账户啊，都有自己的一个十一奉献的委身里面十一奉献的账户。我今年跟古波弟兄建议，有说我们要另外设一个账户，设一个账户，弟兄姊妹有感动奉献可以放在这个，有另外的奉献可以放在这个账户里面。这账户用来干嘛？要支持国度的扩展，要支持国度的扩张。我相信在中国有很多上帝的百代，我们没有见过面，没有讲过一句话，但我也深深的知道他们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他们在基督里面，在各个地方，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见证基督。他们会遇到困难啊，他们会遇到那种压迫挑战，我们需要支持金钱，支持祷告，这就是整个一个国度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国度的观。如果在我的信仰当中，我也永远认为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我要跟你们讲道干嘛？就是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也一定是他百姓的主。不断跟你们讲主的羊听主的声音，这就是我向你们传讲信息，但是也会不断的碰到反弹啊，不断碰到那种攻击，我仍然会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永远相信一件事情，主的羊一定听主的声音。清楚吗？所以我当我跟你们说你们要出去传道，什么意思？你如果永远认为这个神是我的神，你不会出去传道的，你不会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的，你怎么可能去传福音呢？你哪怕去传福音，传得很热烈，你也会说这个福音，你看主啊，你记着啊，我给你传了一个福音，你是我的主，你帮我记着啊，在你那里有个小本子记着啊，我这里也有个小本子记着，以后我们到天上去对对账，明白吗？你的信仰仍然是这种信仰。而不是整个国度的，有整个国度的胸怀，有整个家的神的家的感，那个你没有跟其他的弟兄姊妹真正的连接，这就叫做没有。很多弟兄姊妹问，什么叫做委身教会？委身教会就是要与其他弟兄姊妹有连接，但这个连接必须要连接在同一个主、同一个国、同一个家里，这就叫做连接。你们每天灵修今天有250多，250多当中，我能够见过面的，顶多20%。 顶多20%到30%能够见过面的，其他60%-70%我都从来没有见过面。但我相信在你们中间有我的弟兄和姊妹，肯定有的。那么在其他地方肯定也还有，所以我们需要连接在一起，需要支持，特别在未来中国那种糟糕的环境、糟糕的属灵环境当中，更加需要支持。OK，好，所以你们明白吗？雅各的变化就在34章前后是有变化的。他从对耶和华的认识"你是我以色列的神"，变到了知道耶和华是神的殿的主，就这个意思。他回到神的殿当中，他作为神的百姓回到伯特利，回到神的殿当中。这件事情是有标志性意义。当然，是不是神的殿永远？那是不是伯特利永远是神的殿？当然不是，伯特利以后还会拜金牛。但是就在那一刻，就在那一刻，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。神、他的百姓、神的殿，这是个完整的结构，缺一不可。神在神的殿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，神在教会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，神在基督里面与他的百姓同在。真的。好，这是今天的灵修啊，35章1到7节啊。